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16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放下自我以苦为乐，作者李云，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25日。2019年神韵晚会中有个节目憨痴小和尚，讲的是一个善良而憨傻的小和尚常被人捉弄取笑，无论分内分外的事他都任劳任怨去做好，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其他僧人最终发现他才是最受神佛眷顾的人。我刚进入海外媒体时做文字工作，为了消除党文化干扰因素，我努力清除党文化，改变自己以适应需要。后来人事部经理找我谈话，希望我去办公室做后勤，想到自己是修炼人，不能执着自我，正法的事哪里需要就应该去哪里，所以当即同意去做后勤。当时有了解我的人说，这对我来说屈才了。我想这其实不是才不才的问题，是我有些执着心，需要换种方式来修炼，因而也没有动心。还有兄弟媒体的同修希望我去加盟，但我觉得现在这样就是我修炼的路，我们媒体也很需要做后勤的人，如果我走了，这一块工作跟不上，也会影响整体力量的发挥，更何况这样走也不易啊，所以我坚定了在后勤岗位上努力做着需要做的事。初到办公室工作，主管就告诉我在办公楼负责卫生的阿姨要请假，我得顶替她做20天的卫生，这对我来说很突然，完全超出了我的心理准备，但我还是按照要求每天提早来到办公室，打扫厕所，用吸尘器吸3层楼的地和整理垃圾，为了不影响大家工作，主要卫生都在同事上班前就做好了。在这个过程中也有人心往外翻，师父在精进要旨真修中讲过，佛为度你们曾经在常人中要饭，我今天有开大门传大法度你们，我没有因为遭了无数的罪而觉得苦，而你们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你能把心里放不下的东西带进天国吗？师父的这段法不停地在脑中闪现，所以我也很坦然。神奇的是，在我干活的过程中，身体皮下好像每个细胞都在不停轻微跳动和发热。2天后，田木看到自己从头顶开始裂开，褪掉一层壳，从里面又升起一个更加细腻的身体。大约3周的卫生做完后，紧接着开始了劳动强度更大的旧宿舍改造和做卫生。那些天正是纽约一年中最热的时候，从房子旧格局的拆除到墙壁的粉刷和大量鸟粪的清除，不仅强度大活脏，而且还要赶进度，每天从早干到晚，有时还不能按时吃饭，饿得头晕眼花，但我也没有丝毫怨言，每天尽量把事情做完做好。在清除鸟粪时，那臭气几乎让人窒息，令人作呕。我就想，我周围有个罩，不让恶臭侵害我。这样一想，还真有效果，臭气没那么大了。整个宿舍装修完，我人瘦了一些，患得患失的人心也少了许多。由于媒体人员流动较大，一些项目也经常根据需要调整， 我们大量的工作就是帮忙搬桌子、柜子，或帮职工宿舍买家具并组装，楼上楼下搬，以及其他各种杂事。有时厕所堵了，我得想办法尽快疏通，水龙头坏了，我得钻到水池底下，躺在地上作业。有时一件事没做完，还有几件事等着，常常下班时事情还没做完，只得做完了再回家。对此我心里没有丝毫芥蒂，都是默默地尽量做好。有同修说，看到你总是乐呵呵的，那么有精神。也有同修问，当你在做这些事时，看到同修在学法练功，你怎么想？我呵呵一乐，告诉他，这很好啊，同修有个好的工作环境，有更多的时间学法练功，那不是更好吗？我自己可以下班回家再找时间学法练功啊。师父在《精进要旨为谁而存在》中说，其实人除了先天的纯真之外，一切观念都是后天形成的，并非是自己。我觉得我们不能被观念带动，保持一颗纯净的心最好。我现在思想其实很简单，有时也冒出不符合法的念头，但我会马上想到这不是我的，坚决清除。练静功大多时候一坐下来就可入定，像什么都没有了。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只有自己的思维一点意念知道自己在这里练功。现在办公室的工作依然忙碌繁重，但我坐下来休息时还会写一些新闻或者讲真相的文章。每天的时间紧张而有序，由于少了党文化因素干扰，写文章也比之前得心应手。是啊，修炼中我就愿做那憨痴的小和尚，再傻一点，再傻一点，再傻一点，直到达到神佛的标准，返本归真。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师父让我对恶人要怜悯，作者中国河北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29日。以前总是痛恨那些恶党之徒，是他们在不断的迫害大法弟子，给自己和家人带来麻烦和痛苦，我就痛恨迫害我的那些人，时间久了还生出了对他们的厌烦。虽然我也知道应该让他们明白大法真相从而得救，但是心里并没有将他们和一般常人等同看待。具体的说，一提起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那些不明真相的警察和世人，就有一种说不出的厌恶感加恐惧感。有一天学法，学到师父的导航，北美大湖区法会讲法，师父的法让我明白了，作为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人来说，他们并不清楚他们是在做什么，因为他们的所为都是旧势力很早就安排好的，所以他们要想得救，就必须从正面认识大法才算数，才能真正得救。这就需要我们去讲清真相，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修出更大的善心，怀着慈悲、宽容、平和的心态，才有可能救了他们。我明白了，他们虽然参与了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迫害，但是当初在天上，他们也是神，和我们一样，只是他们在旧势力的安排下，选择了扮演负面的角色参与正法。在旧势力的掌控下，他们认为他们也是一定要圆满的。从这一点上看，他们敢于下世为大法弟子圆满提供所谓的考验，也是把自己生命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了这次正法中。师父正法之前，谁都不知道正法过程中生命得救的标准是什么，而人中又是迷的世界，他们的本性有明白的一面，或者说当初在天上，或许我们和那些此时充当迫害我们的恶人恶警都是认识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也许当初我们相约下世时，我们都商量好了，到时谁当大法弟子，谁当恶人。由于师父的安排，我们当了大法弟子，然后说，如果我们修炼的不精进， 到时候你们，也就是那些决定下世当恶人恶警的神，一定要来提醒我们。在人世间的表现，就是我们看到的不同形式的骚扰和迫害，只不过他们的角色是恶人恶警。当一个下世的神在人世间的轮回转世中，在人世的恩恩怨怨中确立了和大法弟子的因缘关系，那些地狱的小鬼转世的恶人恶警除外。在正法开始后，他们便以恶人恶警的角色出现。当他们全副武装，手持警棍，甚至是荷枪实弹地出现在我们面前时，他们也是和我们一样身着这张人皮的生命，而这张人皮就像一张张面具一样，而这张人皮的面具下，他们本性的一面当初也是神呢，或者还可能是和我们熟悉的神呢。在人世间，我们用人看待人的方式对待他们，比如因此产生了害怕、恐惧、愤怒、仇恨等等，这些正是我们该修去的。而旧势力认为那些恶人恶警的到来，不正好就是为了让我们看到这些人心执着吗？其实我们应该对照大法，去掉任何的人心，救度可以救度的任何生命，能够最大限度地否定旧势力安排的一切。也就是说，用我们在大法中修出的善、宽容和平和等等，去融化被安排做恶人、被安排参与迫害我们的人。也就是说，我们不必在旧势力安排的所谓考验下修炼，我们对照大法修炼，严格要求自己的一丝一念，让旧势力安排的所谓考验不起作用，而参与迫害的恶人恶警也是我们该救度的对象，不能因为我们修得不够，而让当初那些把希望寄托在正法中转生成警察恶人的神失去得救的机会。他们也许真的是和我们相约下世的神呢。想到这些，我笑了，生出了对他们的怜悯，那些戒备的心瞬间脱落了很多。因为迫害了大法弟子的人是一定要偿还的，能得救的我们则需要尽力告诉他们真相，以最大的慈悲救他们。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就是来对照大法修好自己，助师救人的。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也说我们的资料点，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30日。说起大陆的资料点，其实是应时而生，在邪恶迫害之前没有资料点之说。在大陆这种迫害环境下，为了使整体大法弟子跟上正法进程，更好地证实大法，救度众生，才有了资料点的出现。真的哪天不需要的时候，我们就立刻放手。我们不执着形式的本身，这种形式的存在是助我们修炼救人的，不应该反而使我们增加执着，成为修炼路上的漏洞。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和正法的推进，以及我们整体大法弟子的修炼状态的提升，由原来的大资料点到后来的小资料点，直到现在有提议尽量自己独立运作，减少对资料点和技术同修的依赖，都体现了法对我们的要求。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不同情况下，法对我们有不同的要求。迫害初期，很多同修官难很大，家里环境紧张，有的人甚至接资料、看资料都成问题。再加上大家对资料点的意义没有足够认识，所以很多人不具备建立资料点的条件。那时一个地区寥寥可数的几个资料点承担了很大的责任，做资料的人少，用资料的人多，是资料点越做越大的一个重要原因。随着环境的变化，同修们心性的提高，再加上大资料点的弊端逐渐凸显，很多人具备自己建立资料点的条件了，就转变了模式，大资料点逐渐消失，形成现在的遍地开花。在建立家庭资料点之初，很多人从来就没有接触过这类东西，都摸不着门路，技术同修及时无私的帮助和支持，
为大家节省了时间金钱，减少了弯路，又不耽误救度众生，真是功不可没。但是凡事有度，过犹不及。经过了这么多年，做资料的同修经过长时间使用机器设备，再加上技术同修的维护、维修和教授，基本都掌握了一定的技能和经验，又有天地行论坛的支持，而且常人途径也可以适当利用，做到自己独立其实没有太大难度，条件基本是具备的，一切也都走到这一步了。当然不是说不依赖技术同修就是一下子切断了，真的自己实在解决不了又没有别的办法，还得请教技术同修。但心态是不一样的，没有依赖心，不能说就硬挺，什么也不干了，又耽误事了。技术同修也不要以去执着为理由，什么都不管了，这又成了另一种执着。毕竟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是存在相互配合的，但是过程中注重多教多学，可能不久以后就没有资料点和技术同修这一说了。二十多年过去了，邪恶的迫害已经走向没落的后期了，大法弟子的修炼和正实法在经验和教训的伴随中逐渐走向了成熟。我们现在看以前的运作模式都有漏洞，我认为是有多方面因素促成的，那个阶段可能也只适合那么做，而且在当时也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当各方面因素都发生了变化，我们的认识也提高上来了，才会有下一步的转变，都不是单方面孤立的，提高也是有一个过程的，当然这个提高和转变的过程是越短越好，所以不能简单的说我们过去就做得不好。说起依赖心，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这样一段话，只不过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人越来越着眼于我们这个物质空间有形的东西，越来越依赖于我们现代化的工具，所以我们人的本能就越来越退化，最后使这种本能完全消失了。我们每个人都是有本能和潜力的，更何况只要我们走得正，师父会时时加持，怕什么呢？就是要破除那些旧观念，改变以前固守的思维模式，认为这不行那不行的，过分依赖外界因素，不敢独立。这么多年，很多在常人认为不行的事情，我们不都行了吗？我们走的路很多时候就是在开创。师父在转法轮中也讲过，我过去修炼的时候，有许多高人给我讲过这样的话，他说，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其实就是这样，不妨大家回去试一试，在真正的劫难当中或过关当中，你试一试，难忍你忍一忍，看着不行说难行，那么你就试一试看到底行不行，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真的我们做这个项目了，我们就多用用心，这是我们修炼的路，不能敷衍，这条路只有走正了才会发挥好的作用，才会不出问题或少出问题，这过程在锻炼我们，也在成就我们。多年来我接触了一些资料点同修，除了不做资料的同修依赖资料点同修，资料点同修依赖技术同修以外，发现一些做资料的同修还存在其他不正确现象。一，不动脑不走心。有的同修能使用电脑上网也打印资料，但是所有的一切完全靠别的同修铺垫维护，电脑系统给装现成的，别人给弄完是什么样就一直什么样，就会开机关机上网下载看东西，其他的自己一概不能深入触及，小心翼翼哪都不敢碰，甚至连位置都不挪一下，就像在使别人的电脑，总是以怕弄坏了为借口。有的使用电脑十多年，电源线插口在哪里都不知道，打印机别人给买现成的，坏了别人给修现成的，使用打印机多年， 简单的维护自己不能做，甚至驱动都不会安装。有任何问题就是找人，一手不伸就等现成的。实在不好找人就扔掉换新的，手里教程也不看，反正就是不能也不想自己动手动脑。记得一位技术同修讲，一个做资料同修，机器有一丁点毛病都得找人，你不去给他弄，他就一动不动。为了不耽误救人，技术同修就得大老远的一趟趟的跑，很是无奈。二，蛮干。我们的资料点打印量经常比外边的复印社还大，很多人不顾机器的承受能力，一干就是连续几个小时，造成过度消耗，过度磨损。机身过热，打印头过热，墨盒缺墨缺色等等，机器本身没有足够的修整时间，结果很快出现故障，然后就立正停摆。有一位同修讲，曾经使一台机器一直不停地干了一天，结果坏掉了。虽然说我们是超长的，但是机器毕竟只是个塑料体，不是神体，它即使再有灵性也不是神仙，它是有承受极限的。我们可以把它看作工人而不是运动员，只要能稳定工作就行了，不要挑战它的极限。说它是个灵体，从慈悲的角度也应该体谅它，善待它，尊重它的运作规律，正确使用维护，才能不伤它，使它发挥最大的作用。三，守旧。有的同修一台机器使了十多年，零部件都磨损非常严重了，动不动就出问题，今天坏这里，明天坏那里，颜色效果都不好，就是不换新的，也不能备一台好的，别人给都不要，更别提买了。其实他也不缺钱，然后一趟趟找技术同修修，有好的不使，使坏的，想坏到一点不行了再换好的，宁可打印效果不好。老说什么机器也是生命，都是为法来的，舍不得扔，舍不得换，其实就是人情。哪台机器不是生命？哪台机器不是为法来的？新陈代谢，新旧更替也是一个规律啊。光顾及自己的感情，也不想修炼人应该为别人着想了。机器在心里的分量简直太大了。使用机器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呢？哪头轻哪头重。四，浪费。有的同修说要干什么，呼呼呼整来一堆机器设备和工具，也不管到底能不能用上，没有算计，哪天心里不稳了，环境不安全了，或者嫌多碍事占地方了，再找同修搬走搁别处，或者送人，结果给别人造成麻烦和负担，或者造成大法资源的浪费。而这些同修有的是经济条件好自己买的，有的却是花别的同修的钱，还有的同修机器打印效果稍微不好了，或者旧一点，或者由于自己不维护导致的故障，但是还可以修复继续使用，却找个借口扔掉，然后再和同修要钱买新的。估计心里想，反正有钱，反正不用自己花钱，就这么随意浪费。五，不严肃不负责。明慧网发布的真相资料越来越正规，越来越漂亮，真的按照原样做是非常不错的。但是直到现在，有的地方册子还是黑白的，册子封面有的用普通纸，有的虽然用铜版纸，但不打无边距，有的缺色严重或颜色不正，有的墨迹多，有的连里面内容都严重缺色，看上去非常难看，还不是一份两份，一出就是一批，长时间就这样干。年底的真相台历本来设计的非常精美，为了赶时间和数量，很多同修都是用宽叶打印机，但是因为图片多，机器一有拉丝或断色，图片效果就大打折扣。但是有的同修就这么将就着用，打出来大量不合格台历， 使发台历的同修很为难，发吧，质量太次了，不发吧，人家打出来了。有的同修打印完资料也不检查，有的即使检查也是马马虎虎，差一不二就行，有问题不发现不解决。曾经看到同修拿来的真相币，文字打偏位置的一连多少张，第一次提出来了，知道了，下一次还这样。真相币内容自己编辑，倒也没绝对说就不行，但是有的语法不通，语义不顺，偏离讲真相主线，文字位置不正，还自己感觉良好，大量制作。明慧网的版本和内容发表再多，连看都不看，自己做自己的。前的版面上都有恶心的污字了，还找个空卡戳法轮大法好，三退保平安。讲真相也应该有选择的用啊，体现的是大法的尊严呢。这些同修看起来也挺辛苦，却是始终停留在做的层面，而没有好好做的姿态，更没有一定要做好的意愿。想想，当我们把真相资料做出来的时候，另外空间就有救度众生的正神上去了，散发着神圣的能量和光芒。这么严肃的事情却像常人事情一样来对待，自我随意糊弄，是不是不应该呀？六，安逸。别看资料点的同修能做，但是要做好是不容易的，需要多用心，多动脑，多付出。而很多同修恰恰不能这样。就我自身而言，我知道高要求高标准是什么，我知道应该达到什么程度，但是恰恰是安逸，安于现状，不思进取，不肯付出，使我没能做得更好，没能达到更高标准。首先自己的修炼状态要保证，每天的学法练功要有一定的时间和质量保证，发正念是必不可少的，而我做得非常不理想，活多了学法就挤没了，活累了功又不练了，环境紧张了，状态不好了，突击式的连续多发正念，没事了又懒散涣散，可发可不发了。在学习技术上，其实我是有一定潜力和条件的，我自己也知道，但是懒惰、畏难、拖拉、滞后，比如做电脑系统，我学过也做过，但是浅尝辄止，没有深入琢磨，不能做到完全掌握，用到了突击学一下，不用了扔到脑后，一知半解就满足了。很多同修也是，电脑打印机拿到手里，光知道使，却不曾想多了解一下他们的性能和维护常识，什么时候出现问题再说，没症状就一直闷头使。还有的资料点同修竟然不上明慧网，靠别人传递，同修来给维护维修的时候也不想多看看多学学，使自己在这方面的专业能力有所提升，缺乏主动自学的意识，一副安于现状、满足最低标准的心态。以上只是列举的现象，当然背后都有人心在支配，我们需要仔细找。做事不是修炼，却可以利用来修炼。即使是常人，在正常的人类社会的任何一个行业和阶层中，那些真正取得成功的、真正有所作为的，也都具备着良好的素质，包括心理素质、专业素质、道德素质，我们不更应该这样吗？师父在大纪元新唐人媒体法会讲法中说，其实何止是大法弟子修炼呢，我跟大家再透露一个天机，其实整个社会都是修炼，这个我以前没对你们讲过。为什么神运一场演出就会有很多生命从人身体里出来圆满？其实人在社会中就是在修炼，当时创世之初就是这么安排的。人在这里会吃苦，遭受不同的各种各样的磨难，从中你怎么去认识，怎么看待碰到的这一切，向正面走还是向负面走，向负面走你就在堕落，向正面走，正面认识，同时求得神的帮助， 或者是心里坚定自己的正性，那就是修炼，不是吗？那作为大法弟子更应该做好你们的事情，所以大家要珍惜这一切。当我们看明慧网、新唐人、大纪元等媒体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这些媒体的进步和发展，看到了做媒体的同修的成熟和成功。我们大陆资料点制作的资料就如同那些媒体做出来的栏目和节目，在大法弟子整体提高和救度众生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只是形式不同。想想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更加完善、更加成熟，取得更大的成功呢？当然客观来讲，每个人情况各异，不可能都达到一样的水平，都做到一样的程度。但是无论做哪个项目，无论在哪个环境，都存在用心大小、努力多少的问题。真的，我们全力以赴、尽心尽力了，即使在技术上没能成为高手，在数量上也达不到最多，但是在项目中却做到了自己能做到的最好程度，在修炼上也达到了自己能达到的最高境界，不辱使命，不负众望，这不就是已经取得了最大的成功了吗？个人所见，有不足之处，敬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论语悟道发正念的基点》，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25日。今天发正念时，在默念到明慧编辑部的文章《发正念要领和全球同步发正念的时间更新二》里的《清除破坏大法的一切邪恶》，这时忽然心头一震，原来发正念的要点是清除破坏大法的一切邪恶，而大法后面并没有弟子两个字。再看看发正念要点的内容，没有一句是保护自我的，这让我很吃惊，发了这么多年正念，基点却全部落在了保护自我的基点上。与此同时，我想到了师父在《精进要旨论语》中讲的一句法，人类对大法在世间的表现能够体现出应有的虔诚与尊重，那会给人、给民族或国家带来幸福或荣耀。这让我想起近期明慧网有一篇交流文章讲的是，当警察骂了一个大法弟子的时候，他说这是对我的侮辱，结果挨了打，而另外一个大法弟子被骂时说这是对大法的侮辱，却没有受到任何迫害。写到这，我又想起了17年前的一件事，我弟有一同修被绑架到洗脑班，当天晚上社区陪同人员为讨好此同修，想让其尽快的写三书，就把电话给了他，让他可以打个电话通知家人，他就给不修炼的丈夫打了电话，暗示他家里有一本大法书让他收藏起来。当他走出洗脑班后，丈夫就把大法书的去向描述了一番，原来丈夫找到大法书后很害怕，就把大法书放到了小区院内的凳子上，然后对大法书说，你千万别怪我呀，把你放在这儿让有缘人捡走吧。几年后，此同修换了一个学法小组学法，却惊奇地发现当年被丈夫丢弃的大法书竟然出现在学法小组同修的家中，原来是被同修捡到了。而那位同修的丈夫虽然放弃了大法书，但在危险中却没有忘记对大法书的敬畏之心，因此成就了自己。如今这位怀着敬畏之心放弃大法书的人已是拥有千万资产的商人。一个常人在压力下放弃大法书时都怀着敬畏之心，请神明别怪他，相比之下，我们很多把自己当成法轮功学员的人，当被邪恶抄家抢劫大法书时，却很少有人去要回珍贵的大法书。这不是说再重新打印一套大法书就完事了，大法书是大法在世间的具体展现，怎么能让邪恶任意抢劫践踏？ 且不说被非法关押几天释放后第一件事就应该是索要回大法书，就是被关押几年走出黑窝后第一件事也是要索要回大法书，必须要尽那份心。我们那么多同修被反复抢劫大法书，反复被关押，反复被诬陷，也许不追回大法书，放弃大法书是其中一个主要原因。你法都不要了，大法怎么保护你呢？这里再举一例，我弟还有一位同修是所谓的重点人物，居住的小区是邪党的所谓先进社区先进派出所，警察是先进片警，社区主任是所谓的市十大杰出女人之一。这个邪恶主任曾叫嚣，我的社区没有一个法轮功敢去北京上访。就在这种情况下，此同修进京上访回来了，可想而知，同修被绑架成了家常便饭，可邪恶却从来不敢砸门抄家，也不敢诬判此同修，大法书始终安然无恙。问同修是怎么做到的，此同修回答，人在大法书在，人不在大法书也得在，大法弟子要与大法共生存。原来是同修对大法书的虔诚与尊重，邪恶才不敢下手。为什么发正念要按照明慧编辑部文章《发正念要领和全球同步发正念的时间更新二》中说的，清除破坏大法的一切邪恶。大法不被破坏，大法弟子才不会被迫害，大法书安全，大法弟子才安全，大法被虔诚与尊重，大法弟子才能被尊重。有的同修对要回大法书有顾虑，怕被邪恶再次加害，恰恰相反，大法书在邪恶手里而不去要回来，才是旧势力加害的充足理由。希望那些反复被绑架、抄家、非法关押的同修，不要仅仅去找争斗心、欢喜心、妒忌心等等这些漏，不索要回被抢劫的大法书也是大漏。尤其那些被停发养老金的同修，不要仅仅想要回养老金，可能你的大法书没索要回来，才是旧势力停发养老金的根本原因之一。要回大法书的例子在明慧网上有报道。以上是个人看法，有不妥之处请见谅。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由同修被迫害离世想到的问题和教训，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28日。最近明慧网上报道，同修甲在被当地警察围堵后，用床单解成绳子，欲从四楼顺着绳子走脱，不幸坠楼离世。我是跟他走得很近的同修，我想谈谈自己的体会。虽然说的是这位已故同修的问题和教训，但因为有普遍性，写出来希望帮助至少一部分人重视这些问题，避免被旧势力扔进同样的圈套遭受损失。师父在法轮大法义解，在北京法轮大法辅导员会议上关于正法的意见中说，对事不对人，希望对我们其他同修有所提醒和借鉴。贾同修很平和，也很精进，讲真相做得坦坦荡荡。他经常背着一包真相资料、神韵或酒瓶、我们告诉未来等光盘、酒瓶、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等书，在大街上送给人们。他连小巷都不穿，就在大街上送，见面就送上一份。没有门卫拦的小工厂他也会去，什么老板员工他从来不区分，一人一本。而且他今天派完资料，也没想过下次再去会不会有人举报，下回再去一次，看看有没有新面孔没发到的。他走遍市里，再回到镇上发送资料，也去附近的农村派发资料。 那时我经常跟他一起出去派发真相资料，说起来有点像是在海外的感觉了。七八年来他都是这样坦荡的状态，基本天天去。那时资料点做的真相资料，他一个人基本要用掉三分之一到一半，资料点每天不停地加紧做才能供应上。而我其实只有跟着他才敢这样发，他也喜欢跟我配合，但是他一个人也照样出去。这七八年他被绑架的频率基本是每年一次。他第一次被绑架我们很担心，没想到他一下子就出来了，而且神情平静。他的正面表现为整个人看上去就是一身正气，非常平静，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似的。而且他在黑窝里的时候就像在家里一样，没有一丝慌乱。有的时候他跟其他同修一起被绑架了，结果他自己回来了，其他同修被非法关押了，这样的事情还不止一次。他说，每次进去我都没怕呀，怕什么呀，师父就在我身边。他就这么简单的一念。有一次他被绑架到臭名昭著的省洗脑班，在那里很难正念走过来。有的正念走过来的同修身体受到了极度摧残，我也在那里抵挡不住邪恶的迫害，摔了跟头。他进去后不仅没怕，还觉得挺好的，这么多人赶紧给他们讲讲真相。结果洗脑班说他高血压，不要他，当天就把他放了。每次他从黑窝回来的第二天，他又背着包出去讲真相了。他说，我从来没觉得他们绑架我是为了迫害我，邪恶就是想阻挡我救人。610每次气得要命，说你别觉得你弟弟在交警队就能每次保着你。他也不吭声，心想这跟我弟弟有什么关系啊，是师父保护我。一次610威胁说，把你的退休金扣掉。他也没吱声，只是心想，我的退休金又不是你给的，是师父给的，你说扣就扣呀。他就这样出来进去，进去出来，还是背着一包包的真相资料出去发。610气得牙根痒，也拿他没办法。在当地我们都觉得他很神奇。我们很多人都被迫害得够呛，明慧网上天天报道同修被严重迫害，甚至离世。我就很想让他把正念闯关的经历写出来，他也想写，就是不怎么会写。我作为他身边的同修也没尽到责任，从来没想过要帮他代笔。平时处于病业中的同修他照顾的挺多的，都不一一说了。可是就这样的一位同修，为什么会在被迫害中离世呢？床单断了是表面原因，真正的原因是他自己的修炼上出现了很大的漏洞，造成遗憾。在这里我想试着写一下这里的教训，如果对同修们有所帮助或警醒，相信这也是同修家的心愿。一，不重视发正念。每次我跟他一起出去讲真相，他一出门就送真相资料，我就发正念。半个小时后，我感觉空间场干净了，自己正念起来了，才会跟他一起发真相。有几次我们讲真相的过程中，我突然感觉邪恶因素压过来了，我也不告诉他，就停止发资料，默默地连续发正念，一会儿就清理干净了。当然那种要被迫害的景象随后会出现，但是不起实质作用，因为背后的邪恶因素解体了。所以我跟他配合的几年从来没被绑架过，他自己讲真相就经常被绑架。四个整点发正念，他觉得是明慧要求的，不能不发。为了让他认识到发正念的重要性，我找到师父关于怎么发正念的讲法，让他一遍遍学，他也没认真去学，所以始终不懂发正念的要领，也不觉得发正念有多大的威力，一直重视不起来。他2019年被绑架后，邪恶给他搞了个取保候审，这么严重的迫害他都没有加强发正念。在我们当地只有个别同修重视发正念，这是个严重的问题。 我们当地出现病业的同修很多，离世的也很多，还有很多人修炼状态也不好，都跟不重视发正念有关。二，不能被说。他很会修，哪怕平时的一件小事都能认识到自己的执着和人心，学法字字句句都挺入心，有时师父讲的一句法，他就能悟到师父在告诉他什么。他很平和，跟我在一起时就轻声细语地说自己今天遇到什么事了，悟到啥了。我很喜欢听，经常感慨同修这么会修呀。我俩交流时多数都是他在说我在旁边听，然后琢磨自己找自己。有时候我发现他的问题时跟他交流，他却总能从我跟他交流的话中听到我的不足，结果最后变成了他帮助我提高，我又受益了。但是我说的关于他不足的那部分，他从来不注意听，也不去琢磨自己找自己，他只愿意自己找自己，不喜欢听到别人帮他指出来的不足。因为他经常帮我指出问题，我受益颇深，所以我经常感慨地说你帮助我很多。这样他在我面前渐渐地起心了，觉得他比我修得高。他没有了修炼人应有的谦卑，不自觉地生出了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其实这就是一种轻微的自信生魔了，就开始往下掉了。我现在认识到这里也有我的不足导致的，时间长了，我帮他指出的问题他就更听不进去了。不能听别人说，这也是我们当地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有几位本来是当地精英的同修，也是听不得意见，别人一说就往外推，有的时候还说别人给自己加不好的物质。这样的同修有病业离世的，也有处于严重病业的。其实修炼人应该是一直不断的谦虚的向内找的状态，自己没认识到别人给自己指出来，那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而且这些执着往往是自己在修炼中一直发现不了的，所以作为修炼人，能听别人的意见，能被别人说很重要。三，关注动态网新闻。我修掉网瘾费了很大一番功夫，为此我很羡慕老年同修能不被网络干扰。现在我发现这些老年同修是没能力上网，真的能上网了，如果不把握自己，一样会陷入其中。同修甲就是这样，疫情期间他被封在小区里，什么也没做成。我因为能上明慧网，讲真相都没落下。解封后他跟我诉说，我就给了他一个智能手机，教他用手机上明慧网。过些日子我去他家，他说自己没找到明慧网的入口，天天看动态网新闻。我又教了他一次上明慧网的方法，下次去的时候他说自己根本没上明慧，还是天天看新闻。我一看贾同修这样，就赶紧把手机收回来了。后来他给丈夫二维码翻墙卡片，就用他丈夫的手机一起看新闻，他丈夫因此明白真相了，他却深陷其中。他丈夫又好心给他买了一个很大屏幕的手机，这下他就天天看新闻。那段时间正是美国大选的时候，我只看明慧，对于新闻也是明慧网上登了多少我就了解多少，从来不看动态网那些新闻。而他只要一见到我就说时事新闻。开始我委婉地劝他不要看时事新闻，可是他还是天天跟我说这个。我急了，没考虑他的接受能力，就冲了他一句，你一个修炼人天天关心川普的讲话干什么呀，你怎么不说师父说什么了，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别再看了，太危险了。我说重了，结果把他说生气了，与我渐行渐远。他离世后跟他一起工作的常人非常惋惜，这位常人同事回忆他时说，他平时不爱说话，就是干活，闲下来他就拿着手机看看视频，看的是海外同修的节目。其实在我们当地执着常人新闻的同修非常多，有的同修家装了锅，天天看新唐人， 一家人都是修炼人，大家一起看，一起讨论，还带着整个学法典同修关注常人新闻，感觉不看都不行了。还有能上网的同修，很少交流明慧网上关于修心和救人的部分，天天看动态网的实时新闻，见了同修就互相交流最近又发生了什么大事了，还说得挺激动，心一动就掉下来了。这样的同修都很危险。其实我们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一切都是围着我们转的，这些都没必要去关注，我们就是修自己，多救人，做好三件事，心思要用在这里。四，学人不学法。其实这位同修平时并没有学人不学法的情况，他平时都是自己学法，在法上悟，但是在自己受到取保候审迫害的时候，在这件事情上他出现了学人不学法状态。他在被取保候审期间，当地有位男同修乙在省城被绑架了，关押在省城某看守所，在那里乙同修受过酷刑，还被编了号，身体的每个器官都被检查过，邪恶的意思很明显，预谋活摘同修乙的器官。当甲同修知道这件事的时候，我看到他整个人有点发抖，我知道甲把自己的取保候审与乙联系起来了。同修乙修得很扎实，平和、慈悲、宽容，一路都是正念走过来的，我们都觉得跟同修乙之间有差距，但是修得这么好的同修却被非法判刑七年，我们当地很多同修心理上都受到了冲击，对甲同修的冲击也很大，他以往的正念不见了，心中充满了怕。师父在经文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在这种情况下还真的就有人这样想了，他都不行了，我还能行吗？动摇了。贾同修当时也是这样的心态，可见学人不学法可以让一个修炼人走入重大误区，甚至毁了自己的意志。当地还有一位女同修丙也被所谓取保候审过，他就问了丙之前的情况，丙说当时取保候审把他从看守所放回家后，他以为没事了，后来还是将他冤判了一年，只是因为她当时正好怀孕，所以搞了个监外执行。她听了后觉得自己早晚也会被判的，在这一点上她又学人不学法了。其实每个人的状态和业力因缘不同，对邪恶安排我们坚定地用正念否定，师父就有的是办法。其实监外执行也就是师父对丙的保护了，丙婚后一直不生育，恰恰在此时怀孕了，哪有这么巧的事情，这都是师父的慈悲安排。他没从丙的事情上生出正念来，反倒生出了怕心。五，讲真相不考虑自己的修炼状态。以前我跟他一起讲真相，有段时间自己状态非常不好，还不理智的天天出去，结果出现严重干扰，修炼一落千丈，就是里抓住机会，一环套一环的磨难，差点把我毁掉。我吸取教训，从那以后我就再没执着天天出去了。我悟到救人要靠正念，所以当我修炼状态不好的时候，我就会学法发正念，然后再跟他出去。为此他说了我好几次，你应该天天出去，什么状态好不好一出去就好了。但是我没听他的，按着自己的修炼状态安排，其实就是隔天出去。我发真相资料的数量也不比他少，因为我发得特别顺利，发完自己的再帮他发，总是我发得多得多。这是重视发正念，邪恶被清除后体现出的状态。他被取保候审后，在自己状态严重下滑，不断被警察上门骚扰的情况下，不好好学法发正念，清理邪恶，找到自己的根本执着，还天天出去讲真相，已经很不理智了。再后来他讲真相的目的已经不纯了，不是为了救人，而是怕自己讲真相跟不上，修炼也会跟不上。讲真相的目的是为私的， 就被旧势力钻了空子，他被警察跟踪，直到被堵在女儿家中。六，不符合常人状态生活修炼。他不在常人环境中正常的生活修炼，不愿意跟人过多的接触，所以他很多心都没认识到，这也是他一个比较严重的局限。他家本来有一套小房子，后来他自己买了一套房子搬出来住，不跟丈夫和女儿住一起，一个人住着清静。所以之前他丈夫和女儿都不理解他，一直不明白真相。后来他丈夫自己跑到他新房子这里住了。他丈夫退休后又把婆婆接过来，一起住在他新买的房子。她没想到丈夫和婆婆来，就是让她符合常人状态生活修炼的，也让她在这个复杂的环境中修自己。她反而觉得闹，就一直想出去。她跟周围人都不打交道，平时在家里学法练功，出门就背着包出去发资料，发完又回家学法了，表现上挺精进的，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三件事中，其实已经走极端了，没有符合常人状态。他刚开始搬过来的时候，邻居还主动跟他打招呼，他回应一下就回家了。久了，邻居们也不跟他打招呼了，他跟周围人越来越生疏。当他被多次抄家迫害时，周围人更加没法理解他了，他也越来越难跟周围人沟通。我跟他交流过，我说如果你在上班，你不跟周围人有过多交往，这很正常，别人知道你工作辛苦，但是你不上班就要正常的与人打交道，在与世人交往的过程中，他们才能体会到大法弟子的善，大法的美好。救人靠的是大法弟子，不仅仅是靠真相资料。他也知道我说的对，就是很难改变。我觉得他可能也没当回事，觉得自己的性格就是这样。其实不是，也许久远以前旧势力就给他安排了这个东西，因为他从小如此，所以很难意识到，也就当成自然了，就根本没想到去改。我想如果他能正常的生活，先跟周围人讲清楚真相，大家都觉得练法轮功的人太好了，法轮大法太美好了，他们也会主动地跟自己亲戚朋友说，这样的人传人心传心的效果是最好的。师父在传法的时候，就是通过人传人心传心的方法，而不是在电视报纸上打广告。那么我们现在讲真相的主要途径也应该是这样的。打个比方，也不知道是否恰当，我们跟周围人正常交往，把大法的美好传给他们，就是人传人心传心，而天天指望通过发资料就能把人救了，这发资料就有点像打广告搞宣传了。我并不是否定发资料，而是不要本末倒置，只靠发资料，在日常生活中证实法也很重要。有的人工作也不做了，家也不待了，找个清静的地方学法发资料，结果反而对周围的影响很不好。不是发资料不好，而是自己那颗心是找清静，自己安排自己的修炼，这个基点就错了。有的还说，不能跟常人多接触了，因为我修得不好，给大法抹黑，所以就发资料吧。可是常人的环境不就是我们修炼的环境吗？修得不好，就正要在常人中修自己呀。都脱离人群了，还怎么修自己呢？就靠在家学法吗？我就听过周围常人说我们精神病，他们背后还议论得热火朝天，说练法轮功的什么都不干了，家也不管了，工作也不做了，天天让我们散退，并因此对散退很抵触。后来他们遇到一位认真上班的大法弟子，反而觉得很吃惊，怎么法轮功学员也正常上班呀？后来这位同修就给他们做了三退。即使我们是救人，不是为了派发资料的，发得多有成就感。把资料都铺遍了，不代表把人都救了。现在很多人很难救，要看着他的症结和接受能力一点点的降。看起来好像没效率，但是世人在一点点的了解真相，接受真相，在改变呀。要用心救人， 把人救下来才是我们要的，而不仅仅是把真相资料发个遍。七，根本执着没去。同修甲720以前得发，从迫害发生至2012年都处于独修状态，也没出来讲过真相。师父在720之后的讲法他也一直不知道。刚走出来讲真相，正念比较强，也会对照法一丝一念地修自己。但是由于在修炼过程中没有触动本质，所以在修心上一直浮于表面。开始的几次绑架他的不怕，其实是没触碰到他那个隐藏很深的根本的东西。在取保候审迫害之前，他出现过一次严重的病业假象。病业中他说过，我发现自己修的离你们差得很远。他说这话的时候，我感觉他是认识到一些的。我们都走出来讲真相20年了，也由开始时的什么都怕，到现在的沉稳理智，实际上是经过了一个磨练的过程。认识到从前的不怕只是出于一种对师父和大法的信，而不是生命本质提升到那种脱离人的神的那种金刚不动的状态。过程中越来越成熟，也能在磨难中，在摔摔打打中认识到自己的根本执着。修炼不是一蹴而就的，很多人心观念和根本执着不在平时的扎实修炼中，不在跌跌打打中是很难认识到的。那种凭着表面的信和热诚是很难走好修炼路的。记得我刚认识到根本执着的时候，大约是2007年。那时我跟贾同修的状态很类似，同修说我根本执着没去。我感觉生命很微观的东西被触动了，但却不知道是什么，只知道它很顽固，而且一下子使我变得艰难起来，无法精进。感觉要翻越悬崖峭壁，对生命而言，要想提升就必须翻过去。但是又感觉到翻越过去，时时面临着生命的威胁。那一刻，一种对法的信和对救度宇宙众生的使命感，使自己本性真我的一面决然面对这根本执着。过程中，越无法学进法的时候，越逼着自己学法背法。背法昏睡就给自己脸上泼凉水。发正念的时候经常胡思乱想，觉得一点作用也没有，但是就是坐在那里一个小时一动不动，每天发3个小时，直到连续坚持1-2个月之后，才感受到自己发正念不再受邪恶强烈的左右，能够像山一样定在那里。十几年来，我经常处于绝望的状态，觉得没有希望，但是就是一遍遍地告诉自己不能倒下，我是众生的期盼。当自己丧失信心的时候，也会一遍遍地跟自己说，我不需要相信自己，只要相信师父，相信大法就够了。经常想起师父在各地讲法11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讲的话，越在无望中，可能希望就在眼前。偶一放松时，就会无法把持的被自己的根本执着挡着，被旧势力围困，无法挣脱，摔过很多跟头，清醒过来，自己都不相信自己居然能做出那种事情来。万幸，有伟大的师父一路看护，那摔跟头的过程也变成了成就自己的过程，一点点认识到那些生生世世人的观念和让生命无法解脱的根本执着。现在回过头来看，发现那些曾经的绝境，那些旧势力的疯狂，其实都是熔炼。旧势力只是修炼路上成就大法弟子的魔，什么也不是。但是过程中确实时时都有危险，多少次都是在喊着师父救命中走过来的。认识根本执着，去掉根本执着，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我看到贾同修的根本执着，跟他交流的时候，说轻了他听不进去，说重了他接受不了。即使在他要处于危险的时候，师父让我告诉他背法，长时间发正念， 结果他被根本执着阻挡，背法也背不下去，发正念也静不下心来，脑子不清净，没法向内照修自己了。在没认清自己根本执着的状态下，浑浑噩噩地出去大量发资料，造成旧势力钻空子迫害。八，用人的办法解决修炼中的问题。之前跟他交流时，他多次告诉我，如果被警察堵在家里，可以通过床单编根绳子从窗户翻出去，那意思是让我在紧急关头用这个办法。我当时也没想太多，只附和了一句，我知道啊。当他坠楼的事情发生后，我才惊醒，他这是用人的办法解决旧势力的迫害，而且这个念头说不定就是旧势力打给他的。现在的房子多数都装了防盗网，而邪恶却正好把他堵在没装防盗网的女儿家里，再利用他的这个念头将他迫害致死。他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而我真是后悔，他几次对我提起，可能就是师父让他说出来，让我能够站在法的基点上提醒他，帮他否定这种用人的方法反迫害的做法。可是我也被干扰了，没有及时悟到。九，总结。在他修炼状态完全不对的时候，他没找到自己的根本执着并下力去学法，而是抵挡不住随着往下滑了。滑到一定程度，正好出现美国大选，旧势力又用大选一下子把他卷了进去，他法就学得更少了，说话也越来越都是人中的东西，不在法上了。由于他不能被说的心，同修提醒他不要看这些新闻的时候，他已经听不进去了，还避开同修了。即使这之前，师父慈悲给他安排了个工作，虽然工资很低，但是中间多数时间是自由支配，让他多学法，在现实生活中磨练自己那颗心，扎实地修自己，跟周围人讲真相。但是由于他长期不愿意跟人打交道，使他不愿意面对复杂的环境，他那颗心踏实不下来，觉得工作是耽误时间，又辞职了。辞职后，他没从根本上审视自己，改变自己，没找到根本执着，又想通过拼命的发资料找回原来的精进状态。这样在一连串的旧势力安排中，使自己处于极其危险之中，被邪恶钻空子，利用他不在法上的人的念头，用这个床单爬出去，结果被旧势力匆匆拖走。由于他的势力很典型，很多状态具有普遍性，所以想把他的情况仔细地写出来，希望同修们包括我自己能够时时警醒自己。修炼是非常严肃的，没有小事，发现哪里不对马上就要归正。当别人给自己指出问题时，一定要认真听，并不断地找自己，找到问题所在。还要重视发正念，不能看常人新闻，多学法，时时刻刻向内修自己。只有不断地严格要求自己，真正把自己当成修炼人，才能走好以后的路，救度更多的众生。个人的一点认识，由于层次非常有限，只能看到自己目前状态下所看到的，善意地说出来，仅供同修参考。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本周明慧交流文章，持之以恒对各阶层人群讲真相，一文中写道，我今年81岁了，在十几年讲真相的过程中，我天天出行，风雨不误，遇到下雨或下雪天，我就去商店或超市寻找有缘人。十几年，我劝退了25000人左右，劝退的人中有高干、副军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大学教授、省重点高中校长、律师，也有警察等等。其实我只读了4年小学，我文化水平这么低， 能把高级知识分子、高干等人劝退，靠的就是这几点。一、师父给予的智慧。二、正念。三、积累讲真相素材。平时看明慧周刊等真相资料时，认为对讲真相有效的文章，我就抄下来，加强记忆。积累多了，遇到难劝退的人时，就能找到打开对方心结的话题。四、持之以恒，不怕吃苦。本周明慧交流文章，坚持在法上认识法，一文中写道，在接下来在交流中，面对同修的负面表现，我认为都是好事，是问题暴露出来了。我认为只有把问题暴露出来了才好修炼，不暴露出来还不容易发现自身的问题时，同修的态度变了，而且对此次救人的事情表示支持，并积极主动地承担一些事项。那年本地发生大面积绑架迫害前一个月，我得知认识的一位外地协调同修再次遭到协党人员的非法搜捕时，就想到了本地的同修，于是我就把了解到的表面情况用来对照本地，结果发现该同修的状态与本地协调同修的状态很相似。接着我思想中又反映出对本地那位同修的态度，不想与其接触，认为其如何。但是当我想到我们都同修一部法，都是师父的弟子，都是在凡迫害中救度众生时，我认为应该以法为大，圆融师父所要的，应该和同修形成整体，共同解体邪恶的迫害才对，否则就等于是和邪恶一伙的。当我这样一想的时候，我认为自己先前的思想是一种冷漠，有争斗妒忌的成分，是不善的表现，所以我认为不能这样下去，这不像修炼的人，不符合法的要求，这是间隔，我应该破除它，主动去找同修交流自己看到的问题才对。可是又怕悟得不对，给同修造成干扰，为了稳妥起见，我先去找一位老同修谈了自己的认识，希望他能指出自己的不足，没想到却得到老同修的支持。我来到了本地协调同修家，过程中当同修对自己表示不理解时，我不断地看自己的心态，当我看到自己有怕心，有妒忌心时，便真诚地告诉同修，我认为同修有安全问题的认识是错的。这时同修对我所做的表示理解，认为我的出发点是善的，我更加认为坚持学好法，修好自己是一种责任，也是正实法反迫害的一部分。本周明慧交流文章，建议大陆同修掌握一些实用法律，一文中写道，我本人利用这些法律三次闯关成功，所以建议大家还是掌握好这些对我们有用的常规法律。倒不是常人的法律有多大效率，主要是一，它符合了人类社会这层理，你要制约人就得用人能听得懂的话才行。二，我们修炼的因素在里面，我们说的话可以层层解体人背后的邪恶。到目前为止，在中国现行法律中，没有一条行之有效的正规法律说修炼法轮功违法，也没有一条行之有效的正规法律说拥有和散发法轮功真相资料违法。根据法无明文不为罪的原则，拥有和传播法轮功真相资料完全是合法的，这不是犯罪证据。因为早在2011年3月1号，新闻出版总署50号文件已发文废除了对法轮功书籍的出版禁令，公安部认定的14种邪教组织中根本就没有法轮功，说法轮功是谋教之说，是利用公权力的栽赃陷害，为迫害找借口的措辞，是真正的在破坏法律实施。针对这些年公诉人以刑法300条来指控法轮功学员，所有有良知正义的律师都不约而同地指出，从刑法第300条第一款的罪状描述可以看到，本罪构成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才能成立，一个是利用邪教组织，一个是破坏法律实施，两个要件缺一不可，缺少其中任何一个必要条件都不能构成本罪。因为法轮功不是邪教，第一个要件显然不存在，而从公诉人提供的所谓证据来看， 都不能证明法轮功学员的行为是怎么破坏法律实施的，破坏了哪一条法律的实施，造成了怎样的社会危害。这些证据与破坏法律实施的指控没有关联性，都是无效证据。由于构成犯罪的两个要件一个也不具备，因此用刑法300条指控法轮功学员不能成立，是错误适用法律。本周明慧交流文章，一丝一念都很重要。一文中写道，人间的情，人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真的要放下。想想这世上的任何东西再好，包括儿女亲情，哪一样是能带走的？那么爱的儿女自己超越不了生死，一旦离开人世，又怎么去疼爱他们？所以作为修炼人，不管发生在身边的任何一件事，都要照自己。也许一件不经意的小事，就是阻碍修炼人走向升华的死关。一丝一念一重天。我认识的陈同修因病夜住院，人已不清醒。我想起他对我说过一句话，说父母爱儿女超过了爱自己，为他们死了都愿意。我当时不以为意，以为他莫过一句随口的话。现在想起来，他是不是真的对自己儿女执着到这个程度啊？亦或仅仅只是他有这个观念？如果只是分析世上的人情，跳出来看这世上的事，那也没什么大碍。如果把自己摆在其中，跳不出来，那就糟了。就算没执着，但跳不出这个人的观念，也很危险。这么个小小的想法，旧势力却以此为借口，想要了同修的命。本周明慧交流文章，摆正基点，破假象，去怕心。一文中写道，同修问我，你怕什么？是呀，我怕什么？怕被监控，怕被迫害，怕背叛师父，怕圆满不了，怕常人说，怕面子上过不去，什么都怕。活脱脱的一个人，一个活在别人世界的人。别人说我好，我就高兴；别人说我不好，我就没精神。别人对我好，我就加倍对人好；别人对我不好，我就怀恨在心，妒忌、打击、报复别人。人的本质没有改变，我整天为什么活着？我得好好问问我自己。我不是为我自己在活着，我为谁活着？为名活着，为利活着，为气恨活着，为了一口气活着。所以做常人的时候，在意常人说常人想；做修炼人的时候，在意邪恶生命怎么说怎么坏，怎么整人，怎么监控，怎么压制人，打击人。整个心思用在怎么对付邪恶生命上，做不了管不了，就除了怕。人怎么管得了邪恶？用人的方法怎么能对付得了邪恶？真的是把它当做了是人对人的迫害。整个的法理不清，整个的修炼基点不对，所以整天随着人动，随着邪恶动，整天都在过关，整天都在难中，整天都在去怕心，在找自己，但总也找不到原因，修得很苦很累。今天在邪恶迫害中，邪恶把真相资料点视为眼中钉，就怕资料点。我也站在邪恶的角度上想，把真相资料当作是被迫害的证据，这心导致的我不敢发，不敢拿，身上不敢带真相资料。这么多的怕，能救人吗？本周明慧交流文章，我们学法小组风雨春秋20余载。一文中写道，在这个环境中，有闪光点的同修可以给其他同修带来启发，有人心重的同修就是其他同修的一面镜子。比如我们学完法不是立即就走，同修们在修炼中遇到什么困惑，有什么好的建议，都可以说出来，大家互相切磋交流。比如中共协党在这次所谓的清零行动中，有同修虽然也告诉了警察，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但没有告诉对方三退保平安。同修说，在遇到时一定要问他们，你是不是还没有三退呢？找我做三退来了吧。有同修说，在有人问还练不练功时，千万不要顺着对方的话回答，大法弟子要占主导地位，要反问他，你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 几排几号，找时间到你家去聊，这样有震慑作用。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害怕，这边的人就走了，就是不让他们对大法犯罪。同修们无论提出什么，只要在法中基点是为他的，是同修的层次问题，没有对错，谁也不会照搬的。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